顶姐妹，今日想同大家讲信息，叫做双城故事，系信有始终启示录选讲系列嘅第三篇经文，系即系概括全卷嘅启示录，亦都包括其他经文嘅。我睇引言，启示录毫不特别，对启示录嘅歪曲误读，最害人不浅嘅系呢六个字，启示录好特别，理由可以随便噏一大堆出嚟噶。譬如话启示录又马又印又龙又兽，措辞用语角色形象好特别。启示录又七又六六六又十四万四千又一载二载半载，数字象征时间计算好特别。启示录又天堂圣城又火湖地狱又神魔大战，意象离奇情节怪诞好特别。启示录满纸天灾人祸地震杀戮，场面恐怖，画面血腥，好特别。启示录似书信非书信，似小说又唔系小说，疑幻似真，半虚不实，咁嘅文体类型好特别。启示录强调上帝报仇雪恨，圣徒都渴望上帝帮佢哋报仇雪恨。那个信仰意识以至基督教嘅形象都好特别。启示录集中讲世界末日最后结局，好少讲现实应用灵命操练道德实践，神学关怀同埋牧养焦点都好特别。好啦，结果呢？在云云27卷的新约书卷里面呢，启示录就落得个孤家寡人自成一类了。自己做半世人了，终于学识了一个道理，就很多门派招牌就看下去不同，偶然还会好像你死我活水火不容一样，但原来都是一忧之乐，不差几多而已。譬如因为咁样嘅启示录特别说有啲人就将启示录捧到上天，因为佢特别嘛，於是就落咗不成比例嘅功夫去研究启示录，甚至一字一句去帮佢解码，再攞份报纸绘形绘声对号入座。不过与之同时呢，又有另一啲人将启示录就贬到落地，理由呢竟然都是因为佢特别，就是特别用语怪诞，场面血腥，信息负面，兼且无实用价值，就唔值得费神去理佢啦。嗱，呢两批人呢对启示录嘅态度睇落去天南地北，其实就冇乜分别，就是启示录好特别。佢唔知道持住咁样嘅启示录特别说就唔理你係因为咁而标榜佢定係冷落佢，启示录被歪曲误读呢都係命中注定㗎啦。要正確解读启示录，第一件事就係你要知道并且充分咁觉察到启示录毫不特别呢个最根本嘅事实。启示录同整本圣经嘅连续性同埋一致性，从主题信息到角色形象到情节结构吻合到即系天衣无缝嘅地步边度有乜嘢特别呢？一个显然易见嘅事实，就系启示录里面所出现嘅大量数字用语，例如七呢个数字嘅象征用法。佢嘅角色造型，例如四活物或者话基路伯同埋灭命天使，个场面例如海水变血火从天降呢啲大灾难，仲有信息例如耶和华大而可畏嘅日子一定会嚟，敌对上帝嘅国度好似巴比伦一定会灭亡，上帝应许嘅尼赛亚国度一定会实现。以至最核心的神学主题，例如救世主尼赛亚是大卫子孙又是被杀羔羊等等这些东西，在旧约圣经里面一早就有的了。启示录非常明显地承接和呼应旧约的整个传统，毫无特别可言的。如果你真的要说启示录特 别嘅话呢，咁样佢最特别嘅地方就係、是、新约书卷里面冇一卷及得佢咁着意用力完整咁承接呼应以至完成咗旧约圣经嘅整个传统。更加应该强调嘅係启示录唔仅零星咁重複咗舊約嘅一啲字眼同埋概念，補充咗一啲角色嘅描寫，交代咗一啲情節嘅發展，而佢幾乎重演咗整個舊約劇本。稍有不同嘅係佢將呢個劇本發揮到淋漓盡致、無所遺漏嘅完美地步。總之相應於整個聖經嘅啟示，启示录是完全一致毫不特别的，它唯一特别的都是它同旧约剧本那个一致程度竟是呼应吻合到令人震惊的地步。今天我会用宏大叙事这个概念教大家用最宏观的角度来到中览全部圣经以至全人类的历史，去提出这一切都包在一个故事里面，而且压缩在三章多少少的圣经里面就已经可以将它们全部讲完。我的讲法看下去有点夸张曲折，但是圣经的写法的确是这样的，夸张那个是上帝，曲折那个是上帝，不是我。第一点，创始成终一个故事。俄网在不同的场合讲了很多次这样的说话，就是圣经虽然千言万语，其实都是一个故事，精确一点讲是一个双城故事，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双城故事。不过好像前面讲这样，大家却不要以为启示录不过重复了一些旧约的故事人物，交代了一些情节结局那么简单，就好像一些叫什么前传啊、后传啊、外传啊那些这样的小说或者电影，他们各自只有很勉强的关系和脉络，其实个故事就不拉更的，大可以独立成篇。我说启示录和整本旧约是创始成终一个故事，我所指的是一个非常具有结构性意义的圣经解读。各位可能从未试过这么宏观地来解读圣经，请小心听我怎么解释。请你打开圣经看看，即是创世纪由一章一节去到二章的三节，限时间了，我只是读有关第六日和第七日的那个创世纪术。创世纪一章二十四节，上帝就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生出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咁成咗啦。於是上帝做出野兽各从其类，生出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上帝看着係好嘅。上帝就话我哋要照我哋嘅形象，按照我哋嘅样式做人，使地管理海里嘅鱼、空中嘅鸟、地上嘅牲畜同埋全地并地上所爬嘅一切昆虫。上帝就照住自己的形象做人了，乃是照住他的形象做男做女。上帝又赐福给他们，又跟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者地，亦都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上帝就说看啊，我将遍地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部都赐给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的生命有生命之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好，跟着二章一节，天地万物都做齐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好了，很清楚，到创世纪二章三节 上帝嗰个七日创世嘅工程呢就已经即係完成咗啦。嗱，按道理跟住落嚟寫嘅应该係第八日同埋之后嘅嘢啦。不过事实唔係咁喎，我哋睇二章四至九节。第四节。创天地创造天地嘅来历，在耶和华上帝造天地嘅日子乃是这样。野地仲未有草木，田间嘅菜蔬仲未长出嚟，因为耶和华上帝仲未降雨喺地上，亦都冇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就滋润遍地。耶和华上帝用地上嘅尘土造人，将生气出喺佢鼻孔里面，佢就成为有灵嘅活人，就叫做亚当。耶和华上帝喺东方嘅伊甸就立咗一个原子，将佢所做嗰个人就摆咗嗰度。耶和华上帝使各样嘅树从地里面生出嚟，可以悦人嘅眼目，其上嘅果子好作食物。原子当中呢又有生命树同埋分别善恶嘅树。大家知啦，嗱，我係好唔鍾意纠缠啲细节嘅。不过经有啲人即係睇唔开啦，咁就绊倒咗啦，咁就算啦，咁就简单讲几句。创世嘅一章话第三日就已经做咗花草树木啦。呢度却係话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嘅菜蔬仲未长起嚟。跟住又讲到好似即係上帝做咗人之后先至使各样嘅树从地里面长出嚟。咁就一下子搞乱咗第一章嗰个造物顺序啦。我简单回答啦。呢章嘅重点係寫伊甸园而唔係讲全世界。佢係寫伊甸园同埋佢附近嘅地方未有花草树木。就唔等于全世界都冇花草树木。咁同创世纪一章个造物顺序呢就冇乜冲突㗎。嗱，总而言之啦，呢一章个焦点係始祖同埋乐园，係创世第六日一个重点嘅补充，係寫完七日创世完工之后返转头再讲第六日，就係、是、做人嗰日嘅一啲嘅细节。嗱，问题就係啦，问题就係、是开始咗呢个倒序之后，圣经就一直讲落去啦，就讲到始祖犯罪被赶出伊甸园啦，跟住就该隐杀细佬啦，跟住就去到挪亚方舟啦，去到巴别同谋啦，去到即系亚伯拉罕入迦南等等嗰啲先祖故事嗰度啦。嗱，表面睇咧咁一大堆嘅事件发生咗，期间一定系已经过咗即系好几千年啦。不过呢，你如果心清眼嚟，佢会发现一个悬疑，一个悬疑就是在二章四节翻转头讲第六日之后，圣经再没有出现过类似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几日的那个叙述。那就是说在二章四节翻转头讲第六日开始，圣经一直都隐隐晦晦，都冇同我哋交代清楚第六日。嗱，留心唔係普通一日啊，係按照创世纪嘅写法嗰种比例嘅第六日，就係呢个第六日究竟过咗未㗎？第七日到咗未㗎？上帝嗰个七日创世嘅工程完咗未㗎？仲有就佢安息咗未㗎？嗱，好多基督徒随口就会噏嘅，上帝看千年如一日。嗱，恕我直言，我好疑心佢哋领受唔到噶，因为佢哋冇足够嘅创意去同上帝嘅心灵配合。啊，请大家用啲创意去想象下，原来上帝写完创世纪二章三节，其实已经将全本圣经以至全人类嘅历史，亦即系整个创世大故事写完咗啦。换句话讲，创世嘅二章三节之后嘅整本圣经嘅千言万语，以至直到世界的末了嘅人类历史，原嚟全部都系创世嘅第一章结束到第二章开头嗰、那个睇都睇唔到嘅嗰、那个窄度，你根本见唔到嘅叙述空隙嗰度，亦即系第六同第七日之间嘅补充嚟嘅，就摄入一条罅度嘅补充，全部嘢其实就摄晒喺条罅度噶啦。咁大家去有筆記去睇下，筆記上面一幅圖，創世嘅一章至二章三節就將七日講完咗，即係創世故事講完曬噶啦。而由第二章四節起，直到最尾，直到全世界嘅結局，嗰一切嘅嘢，原來就係第六 同第七日中间嘅补充。嗱，如果大家仲记得上一篇嘅讲章啊，应该就记得咧，七印相应于末世故事嘅布局咧，亦都系好相似嘅，啊，好相似嘅。你睇睇就系笔记上面亦都有一幅图，就系、是、一至七日啊，一至第七个日，就启数六章至七章，已经将其实将七个印讲完噶啦。一二三四五六，然后一跳就跳到第七章，就是、最尾嗰个结局就应该讲完晒。而第八章之后讲嘅第七印，包括七号同七碗嗰啲嘢，其实就系第六印同埋嗰个大结局中间嘅补充嚟嘅咋。嗱，嚟到呢度咧，大家应该睇到个非常惊人嘅结构相同，就系、是、创世纪同启示录都各自只系用咗一至两章嘅圣经。就将创世故事同埋末世故事讲完咗啦，而全本圣经以至人类千年万代嘅历史，都系呢两个古仔嘅补充嚟嘅啫。唔单止咁，完整嘅创世故事一定包含埋末世故事，而末世故事亦都一定预设咗创世故事，两者系互相重叠、呼应紧扣噶。更奇妙的就是我们正正就活在这两部都已经写完封卷的，跟着会讲写完封卷的故事或者书卷，他们重复交叠的某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竟然被写了在圣经里面。你再看下面幅图，创世大故事其实就是第六和第七日的东西，末世的故事就是第六和第七印的里面的东西，这两个故事有一部分是重叠的，特别是最后的部分是重叠的，而我们就是他们重叠的部分的位置上面，我们就在那里。启示录一再称赞天父上帝是创始成终者，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嗱，咁唔系随口噏下，其实空洞无物嘅神学术语嚟噶。嗱，我哋应该睇到创世故事同埋末世故事嗰个格局一致，互相重叠，彼此紧扣，咁系非常着意经营嘅高手手笔嚟噶，高手先写得出咁嘅嘢噶。上帝更加将千年万代嘅历史都压缩喺第六日同第七日，第六印同第七印之间。显明我哋嘅上帝，佢唔系见一步行一步嘅嗰啲咁嘅神啊，而系一切都了然于空，都掌握喺指掌之间嘅全知全能者。嗱，人世间万象纷繁，连圣经都似乎有千言万语，一言难尽啦。但系喺上帝睇嘅上嚟，原嚟呢一切都只系三章多少少嘅圣经就讲得晒噶啦。而且是一部已经一早就写完了还用七印封严了的书卷。弟兄姊妹，请你一定要明白整个布局是怎样的。不是等到约翰写完启示录就落了那个不可以增删一字的禁令才封了启示录和全本圣经，不是这样的。因为启示录的主体信息其实就是用七印封严的那卷书的内容来的了。而那卷书它是一早就握了在助宝助者，就是上帝的手上面，是上帝一早就写完而且封好了的了。约翰写启示录，它只是按住异象的指示将它的内容复制一份出来的了。事实上面呢，早到在创世的二章三节，上帝的大笔一挥写到第七日他完工安息的那一节的时候，包括启示录这七印在内的创世大故事的这个创世大书卷已经全部写完封卷了。创始成终竟然只是一个故事，而且一个三章多少少就写完了的故事。 上帝用咁样超级压缩嘅惊人手笔嚟到启示佢嘅说话，为嘅话俾我哋听，人间睇起上嚟纷繁万象、千头万绪、是非难辨、吉凶难分嘅现象，在佢却只消佢大不一挥啊，三言两语、三章几节，就已经将创世大故事连同末世故事通通写完封卷。更加冇人可以更译其中一笔一字。嗱，正面嘅理解系俾我哋安慰鼓舞，深信在佢冇转动嘅影儿；负面嘅理解系叫我哋知所惊惧，唔好妄图篡改佢嘅说话同埋命定。嗱，我知道咧，梗系有一啲人，特别系读咗几年神学嘅嗰啲人。会觉得我咁解经好夸张，太曲折。我话夸张嘅系上帝，曲折嘅上帝唔系我。嗱，抱歉，我总系觉得即系有啲人系满口神学，却系即系了无心肝嘅。我请大家用啲心肝，你去想象一下。假如圣经系好似常识构想咁样，写完第七日就自然顺序讲第八日同埋之后啲嘢咯咁样，唔知系上帝创世七日。所谓大功告成之后，佢系安息咗冇几多日，佢做出嚟嗰个世界就垮咗，就冧咗啦，就一直冧到而家不可收拾嘅田地。啊，当然啦，嗰啲冇心肝嘅牧师学者会话：啊，旧天旧地垮咗啦，将来个新天新地就永远唔垮嘅。但系好似俗语咁话，一不离二啊，佢冧得一次。就点可能即系点唔可能再冧第二次呢？除非呢、这个世界从嚟都冇真系冧过噶，因为天父上帝嘅七日创世嘅工程，一方面嚟讲根本未完噶，而家嘅问题只系因为根本未曾完工咁解啫，而另一方面佢系早已经写完噶喎。这个世界完美完善的那个最后完工，在上帝的预定之中一早就写好了的了。创世的二章三节那个第七日之后讲的不是第八日，而是第六日，就是这个完美安息的第七日，在上帝来讲是已经写好了，写完了的了，但是在人来讲却是尚未到达的。也就是说今日第六日，今日是第六日，那个乱局不是上帝工程的失败，而是工程根本未完，所以我们不需要失望。而明日即是第七日，那个安息也都不是一个可能的未来，而是一个早已经被上帝写定了的结局，是完成和封卷了的了。所以我们绝对可以大有希望，完全放心。至于启示录第七章讲到结局之后，第八章翻转头才讲回第七印的细节，那个用心立意是完全一样，是显明上帝一切都了然于胸，都掌握在他指掌之间，给到我们无比的安慰和信心。讲到启示录的末世故事同埋整本圣经的启示那个结构性的相似性，我们绝对不可以忽略一个七字，那个七字就是从创世故事到末世故事那个布局结构，即是七日工程同埋七印工程，到旧约律法七日是一个安息日，七年是一个安息年，七个安息年是一个禧年，那个的吩咐指定，再到耶利哥城被围城七日就冧下，那个经典故事，再到但以理书七十个七就万事功成这个重要的启示，最后去到启示录七印七号七碗，然后就成了这个框架格局，这个满七功成啊，捉咗七就成功，简直就是一条公式咁样啊！ 绝对绝对足够，让我哋睇得出整个圣经大故事，由创世故事到末世故事，都有非比寻常嘅一致性同埋统一性，好似系跟住剧本嚟拍咁噶。而启示录更加系最后嘅集大成者，将呢个剧本发挥到淋漓尽致。弟兄姊妹，我解经解到咁夸张或者话曲折，其实不过依书直说之嘛，亦都系我落实对天父上帝嘅慈心同埋大能嘅信心嘅一个动心动情嘅信仰实践，要具体真实咁将荣耀归俾上帝。嗱，可以领会嘅，请领会。第二点，从头到尾相承故事，圣经大故事嘅一致性同埋统一性，佢唔仅系表现喺佢多次重复咗满七功成嘅格式同埋格局上面。啊，仲有嘅就系当中有好多故事嘅题材同埋情节，亦都有非常明显嘅相关性同埋连续性。呢、这个题材同埋情节可以从好多方面嚟到讲。不过今日我净系会讲最显然易见嘅一方面，就系呢个圣经大故事原嚟可以概括为一个双城故事。好多细节我一定讲过好多次噶啦，特别有一期主题页叫做费城故事嘅，里面讲咗好多，大家可以参考。我呢度只系会即系大刀阔斧简单讲就算啦。全本圣经以至全部人类历史，按照题材同埋情节嚟到讲，明显系讲紧一个人类不断造成而上帝不断废城嘅庞大故事。最先系该人建造第一座城，仲用自己个仔嘅名嚟为佢起咗个名。嗱，起名立名个具体做法，可能系堆住堆起一堆石嚟到表示呢个系我嘅地盘。这个其实就是后来起塔的典型来的。好了，该人建成立名的目的是要反抗上帝要他在地上流离飘荡的咒诅，建成是在空间上面反抗这个咒诅，起名是在时间上面反抗这个咒诅，即是说不止我，连我的子孙千年万代也都一定不会陷在流离飘荡无地容身的咒诅里面的。这样的建成立名啊，很多人包括很多基督徒牧师学者都很无知，这样以为这是让生活更美好的文化成就来的。佢唔知道呢、这个其实系最典型嘅反叛动作，亦都系使人类冇办法重返天家嘅最大障碍同埋致死之罪。洪水之后，人类第一个明显嘅反叛动作就系巴别同谋，所要嘅亦都系建造一座城同一座塔。同该人建成立名的做法和意识完全一样。上帝见到就展开了第一次明显的废城行动，废了座城的行动，破坏了他们建成立名的集体图谋。不过呢，你稍稍心清眼理，你就应该知道洪水之后人类第一个反叛的动作既然是建成立名，留心起塔为了传扬他们的名，即是立名。即是说洪水所讲的即是圣经所讲洪水之前人类终日所思尽都善恶，那个意思就不是好像那些想当然的牧师他们推论出来这样说，他们怎样花天酒地不务正业，完全错。佢系讲紧，佢哋停不了咁样，要继承该人嘅大业，去建成立名，极其昌盛。换句话讲，挪亚时候嘅洪水灭世，其实已经系上帝第一个废城行动，就远远早于巴别塔事件。 在洪水滅世和巴別變亂口音使人類分散全地這兩個廢城行動之後，人類從未死心，從未放棄過建成立命這個反咒助行動。仲利利未巴比倫、拿弗即是埃及的古城孟菲斯，還有所多瑪、耶利哥到推羅、西頓等等，而我們的上帝就建一座廢一座。先知書就用了極大的篇幅來到審判這些驕傲奢侈的列國大城，並且預言他們的衰落、被毀和覆亡。至於所多瑪城和耶利哥城那兩個廢城故事，更加是聖經中不斷被提及的重要的典故。這裡我不引經文，因為怎引都是斷章取義，都講不回那些味道出來。請你一口氣讀完任何一卷大先知書，譬如耶利米書、以西結書，你就一定會讀得出聖經真是一個廢城故事那種味道出來。這個人類不斷造成而上帝不斷廢城的龐大故事，並沒有終止在舊約聖經的記載，更加不是好像某些牧師學者想像那樣，新約之後這個世界就會漸漸基督教化，會順利過渡成為天國聖城。啟示錄就明明白白這樣篤穿了這個謬論，他繼承舊約一貫的廢城傳統，宣告上帝是末世將要來一個最徹底的廢城行動。啟示錄十六章十七節，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聲音從殿中的寶座出來說，成了，又有閃電、聲音、雷光、大地震，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有這樣大、這樣厲害的地震。那大城裂為三段，列國的城也都倒塌了，上帝也想起巴比倫大城來，要把那城自己列路的酒遞到他那裡。睇到十八章一節，此後看見另一位大有大權柄的天使從天而降，地就因他的榮耀發光，他大聲喊著說，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處和各樣污穢之靈的巢穴，並各樣可憎的雀鳥的巢穴，因為列國都被他邪淫大路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听见有声音，从天上有声音话，我的民啊，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罪殃，因为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上帝已经想起来了。21節，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舉起一塊石頭好像大磨石扔在海裏面，就說巴比倫大城亦都要這樣被猛力地掉在水裏面，永遠不可以再見到他。上帝要廢去眾城之首巴比倫大城，亦都要廢去列國的城。人類從該隱開始，千秋萬代那個建成立明的春秋大夢，最終一定會徹徹底底灰飛煙滅。舊約上帝廢所多瑪就降天火焚城，啟示錄廢巴比倫大城就有七號的連番天火，舊約上帝廢埃及有十災，啟示錄廢巴比倫大城就有七碗之災，舊約上帝廢耶利哥城是圍城七日成就倒下，啟示錄廢巴比倫大城就是圍城七印成就倒下。這些大小不同的廢城故事卻是形神俱似， 殊途同归啊，最后都归结到喺启示录嗰个最庞大、最终极嘅费城故事里边。啊，当然啦，如果你每日净系读三节经文嚟到所谓灵修，或者你净系识攞几句金句嚟到应用，或者话你由朝到晚沉迷喺揾一大堆经文嚟到论证你嗰啲神学。咁你永远都唔会知道我讲嘅乜嘢。但係你只要好似睇小说咁样，一口气咁样，一卷又一卷咁样读完啲圣经，你就冇理由睇唔到呢个由创世纪带到启示录嘅费城故事，冇理由睇唔出启示录係非常严谨全面咁样承接咗呢个费城故事嘅脉络传统，并且为佢写咗个圆满嘅大结局。换句话讲，用宏大叙事嘅角度嚟到解读启示录，唔好过度纠缠小节咬文嚼字。启示录嘅主题信息布局结构其实系一目了然，毫不特别，更加唔深奥噶。好啦，讲到费城故事，我哋应该记得上帝亦都曾经费过一座比较特别嘅城啊，就系佢自己嘅城耶路撒冷。以色列曾经唔止一次亡国，圣城耶路撒冷包括圣殿亦都曾经唔止一次被攻破、被践踏、被拆毁。不过这个费城故事它是非同一般，因为一般那些呢绝大多数是说废了就起不翻身的了，或者说起翻身都好呢都没办法恢复昔日的荣华的。佢系只有对耶路撒冷佢嘅被毁，圣经佢系一而再咁保证，佢唔会灭绝，佢唔会灭绝，佢一定会得到复兴同埋重建，而且佢后嚟嘅荣耀一定会更大，最后嘅荣耀更系最大，会大到成为万国之都，成为上帝嘅宝座同埋居所。耶利米书29章10节，耶话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之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认回此地。耶话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到最尾是有指望的。尼家说七章十一节，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嘅长援一定会重修，到嗰日你嘅境界一定会展开，当嗰日人必定会从亚述、从埃及嘅城邑、从埃及嘅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这山，都归到你这里。下个说二章八节，万军之耶和华咁样讲，银子系我嘅，金子系我嘅，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到启示录嗰个大结局，喺上帝彻底废咗人所建造嘅巴比伦大城之后，佢亲手打造嘅新耶路撒冷却从天而降，大功告成啊。启示录21章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过去了，海都没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就好像吩咐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啊，他要同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做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大家仲要用心留意这座圣城的几个重要的特征。启示录22章1节，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个河的这边和那边都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这个城里面有生命树和生命水，是创世纪里面伊甸园的重要象征来的。即是说启示录的大结局的这道圣城指向的正正就是创世纪的伊甸园。不同的是当日的伊甸园里面有一条蛊惑人心的蛇在那里，而人亦都不肯全心信靠天父上帝，终于被逐出伊甸。但是到了这个时候，那条蛇即是撒旦即是龙没了，已经被扔在火湖里面永远起不翻身了。而能够进入圣城的人亦都能够完全信靠天父上帝，永远不会再离开天家了。在这里我们应该看到，在圣经大故事里面不只有一个灰暗的人类造成上帝毁城的废城故事，还有一个极之辉煌充满希望的上帝造成故事，就是天父自始至终都有一个计划，要打造一座天上的更美的城，就是新耶路撒冷，要同人永远和谐幸福地住在那一度。这个上帝造成故事的伏笔在创世纪的伊甸园故事里面已经有，不过如果未到启示录圣城从天而降，见到那里亦都有生命水生命树，大家不容易看到出来。不过大家如果够大胆亦都有创意，即是有信心，最迟亦都可以在创世纪稍后一些的记载里面找到相当明显的伏笔。创世纪14章17节，阿伯兰即是阿伯拉罕杀败基大老马月和他的同盟的王，回来之后所巴摩王出来在沙微谷迎接他，沙微谷就是王谷，跟着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他就为阿伯兰祝福，就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赐福给阿伯兰，至高的上帝将敌人交在你手里面是应当轻重的。阿伯兰就将所得的拿了十分一出来就给了麦基洗德。这个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即是耶路撒冷之王。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得两个，一家两口，就是他两公婆，连个仔都没有，乜嘢犹太教啊以色列国啊影都未见。耶路撒冷会成为大卫宝座之城，成为以色列之都，更加唔知係几多年之后嘅后话嚟㗎。佢係神龙见首不见尾，忽然就杀出咗个麦基洗德出嚟，仲已经系耶路撒冷之王。我諗下仲未有摩西领袖十诫同埋亚伦做祭司，即係未有犹太教嘅初形，点会就有咗个至高上帝嘅祭司出嚟呢？仲未有扫罗同埋大卫喺迦南地嗰度攻城立国，那点解就咁快就有咗个耶路撒冷之王出咗嚟呢？呢个乜水嚟嘅呢？关于呢位麦基洗德嘅身份来历呢，希伯来书就讲得可圈可点，扑朔迷离噶。希伯来书7章1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就是至高上帝嘅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阿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俾他祝福。阿伯拉罕亦将自己所得嚟嘅取十分之一俾佢。呢、这个人头一个名字翻出嚟就系仁义王。佢又叫做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跟住讲，佢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上帝的儿子相似。这个是谁来的？经文很清楚，他 佢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嗱咁嘅奇人啊，连天使都唔可能啊，天使都唔系咁噶。咁除咗上帝，除咗边个系佢咧？嗱，我估咧。嗰啲冇表情嘅牧师学者就永远諗唔到，或者佢哋驚涉足神灵而唔敢咁样諗。就係、是、我哋嘅天父上帝，佢竟然会即係好似个贪玩嘅小说作者咁啊，佢会久不久就将自己写咗入佢嗰本小说里面㗎，嚟到俾佢嗰啲知心嘅读者，即係有信心嗰啲人呢一个惊喜啊。唔止咁啊，呢、这个咁奇异嘅复笔亦都话俾我哋听，犹太教唔系历史产物，以色列国唔系政治产品，喺天父上帝嘅大手笔里面系一早就写定咗㗎啦，并且佢不惜粉墨登场啊，亲自喺耶路撒冷呢嚟到自己自任第一任国王啊，然后就神神秘秘咁暂时消失咗喺历史里面。去到末日，佢又会荣耀咁返嚟再度登基，喺耶路撒冷呢个圣城坐着永远为王。有啲人或者以为我解经咁太离奇喇咁样。我话离奇嗰个上帝自己。佢自己微服出巡啊，你仲点可以按常理去解佢呢？而且嗰啲真係有信心别有灵性嘅人，好似阿伯拉罕，佢哋见到麦基洗德，佢系一啲都唔觉得离奇、哦。佢哋反而好似呢，好似一眼就认得出佢其实系化咗妆嘅上帝嚟噶。嗱，大家再睇下希伯来书嗰个解读，你更加会知道阿伯拉罕凭住佢嘅信心同埋灵性，佢敢于离开地上嘅城而迈向天上嘅城，显然系一早就多少参透咗双城故事嘅奥秘啊！希伯来书写咗八节，阿伯拉罕因着信蒙召嘅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嘅地方去。去嘅时候仲未知去边噶，佢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嘅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佢等候嗰座有根基嘅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阿伯拉罕等紧嗰座更美嘅城啊！嗱，全本圣经就是一个双城故事。人类图谋自建嗰个大巴比伦城，无论中间几咁辉煌壮大，最终一定倒下毁灭，烟消云散。而上帝要打造嘅耶路撒冷圣城，无论中间几咁艰难曲折，有内敌围城，又有内奸散围，最终仍然一定会成功，永远辉煌，永远不倒。启示录之伟大无可比拟的地方，正正就是他将这个双城故事发挥到淋漓尽致，无所遗漏的完美极限。启示录怎么将这个双城故事，或者说将一直以来那个旧约的剧本发挥到淋漓尽致，无所遗漏的完美极限呢？我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讲，不过一讲就收唔到㗎喇，於是都留返以后嘅讲章，有机会再讲。睇结语啦，仲有一个未写完嘅故事，仲有一个未写完嘅故事。我前面一再强调，圣经系一本已经写完封卷嘅书卷，呢、这个世界嘅故事唔只系末世，而系从始至终都系一早就写好封好咗㗎，唔容许有人增删一字。但我好知道啊，好多人听到咁嘅讲法就会有一种即係宿命论嘅疑虑啦。一方面就觉得困扰啦，就唔知道咁我自己仲有冇自由意志呢，又唔明白上帝点解会预定一啲人灭亡啦，甚至觉得呢位即係有预定权力嘅上帝有啲得人驚，有啲驚咗佢。另一方面就觉得反感啊，觉得自己或者话人类嘅人权就被侵犯啦，能力就被否定，自由就被架空啦，等等等等，以至因为反对佢想象中嘅呢一种嘅预定论，而反启示录、反圣经、反基督教、反上帝， 啊，仲有一种最猥琐嘅牧师学者，佢哋未必会公然反启示录、反圣经、反基督教、反上帝，佢会将圣经嘅预言淡化、歪曲成为一啲提醒，一啲或者可能，总之就系不一定死。何妄讲第九万次啊！请永远唔好忘记层次，层次啊！创世纪以至全部圣经，包括呢个世界嘅结局，都系风卷之作，唔容许任何人争三一字啊！绝对系咁，绝对系咁。不过，请你打开圣经启示录嘅第十章。第二十章你睇清楚，嗰度提到除咗嗰卷包括咗启示录同埋全本圣经以至呢个世界结局嘅嗰卷用七印封严咗嘅书卷之外，仲有两本未写完未封卷嘅书卷㗎。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嘅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有卷纸有卷书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两卷另一卷展开，死了的人就凭着这些书卷所写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亦都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要照各人的行为受审判。死亡和阴间被扔在火湖里，这个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如果有人明智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亦都会被扔在火湖里。请你搞清楚，经文提到的生命册不是阎罗王手上那本生死簿，不是一早就注定了生死时辰以至死法的生死名单，不是这样的东西。按照圣经，这本生命册上最终有没有你那个名，它是按另一个书卷，是另一个案卷，即是档案来到决定的。意思是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即是说你是根据你自己的案卷，一卷不单止未写完，亦都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写的未封卷的书卷，而决定你最终能不能够名列在生命册上面。即是说连生命册都是未写完未封卷的。我讲过启示录本身是写完封卷的，但我没有讲过启示录提到的其他书卷不可以是未写完未封卷的。请大家动态一点，有些创意，有些层次一点。得罪你讲，不要好像那些即大脑闭塞的牧师学者那样。圣经写得清清楚楚，第二十章提到的案卷就是你一生的行为事件簿和生命册都是未写完和未封卷的，即是说世界的结局写死了，但你自己的结局圣经绝对没有写死，没有写死，还清楚地交代你的结局怎样，其实是你自己写的，是你自己写的，是你用你自己一生的行为所写的那个案卷决定你的结局，甚至改写生命册的名单内容。不过呢，动态就不是乱咁嚟，了无章法啦。已经写完封卷那个圣经大故事，同埋尚未写完的封卷的那个你自己的案卷同埋生命册，却是有一个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请大家再读多一次启示录那个封卷警告，睇清楚这三卷书那个互动关系。启示录22章18节。启示录22章18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的预言的人作见证。如果有人在这些预言上面加点什么，上帝一定将写在书上面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个书上的预言，如果有人删去什么，上帝一定从这个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那份。启示录最关键的奥秘其实就是这两节那里了。启 启示录嘅末世预言系写死封卷嘅，你嘅结局系未写死封卷嘅，生命册嘅名单亦都系未写死封卷嘅。三者嘅关系系你相信顺服启示录嘅末世预言系写死封卷嘅，谨守遵行，唔妄图增删一字。你因为咁嘅行为就必定得救，你嘅名字就会记喺生命册上。但系你如果唔相信唔顺服启示录嘅末世预言系写死封卷嘅，唔肯谨守遵行，却妄图增删佢嘅内容，你因为咁嘅行为就必灭亡，名字会喺生命册上被永远删除。大家一万个留心啊！圣经强调嘅行为唔系一般泛泛嘅道德行为，而你有冇顺从同埋信任上帝嘅信心行为？嗰、那个最精确嘅试金石，正正就系你点样对待呢卷写完封卷嘅启示录嘅行为。你系相信并且遵行佢，定系妄图去改动佢？结果就是遵行者得救，改动者灭亡。我估一定有些人觉得圣经将行为这两个字写成这种这么封建的信心行为，即是不信就的都要死，是太过尊横了。我请大家不要说上帝尊横好不好？你想想，如果即你唔信佢，连佢嘅说话你都唔服，都要去增删去改佢，你咁样你一定好唔鍾意佢啦，你好唔想见到佢啦。咁求人得人如你所愿，佢咪将你送到一个你永远都见佢唔到嘅地方囉。咁有乜嘢尊横呢？嗱，退一步讲，你要改写佢嘅说话，即係你认为你仲叻过佢，咁你就系上帝啦。你使乜理佢呢？咁你就自己试下，睇你救唔救到你自己，兼且打可唔可以打救呢个世界囉。嗱，总之上帝几咁尊横，都尊横唔过你嗰种不信不服。嗱，知唔知令你灭亡嘅唔系上帝预定咗呢个叛逆嘅世界会灭亡，而系你自己，因为你唔信唔服，先至同呢个世界一同有罪，一同灭亡。即系话，系你嘅尊横，系你死唔服气，写死咗你嘅结局。唔系上帝尊横，唔系启示录预定，亦都唔关嗰、那个即系封严咗嗰封书嘅嗰七个印嘅事。嗱，弟兄姊妹，嗱咁样嘅教训唔系似曾相识咩？如果有人话佢读唔明启示录，咁系因为佢连上帝对始祖讲嘅第一句说话，佢到而家都未知点解。启示录二章十六到十七节，上帝话：园中各样树上嘅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系分别善恶树上嘅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话，食咗分别善恶树上嘅果子必定会死，呢个系唔改得噶。不过边个叫你一定要食呢？边个叫你一定要食呢？嗱，你明白，令你一定要死嘅，绝对唔系呢个禁令啊，而系你嘅不信不服，一定要食嗰种嘅反叛嘅恶心啊！全本圣经的大故事可以压缩在三章多少少的经文里面，不止这样，全本圣经的真理教训其实也都是压缩在上帝吩咐始祖的两节经文里面。启示录最后那个只可遵从不可改动的封卷警告，你睇清楚，你睇清楚，佢唔系同上帝喺伊甸园里边俾始祖只可遵从不可改动嘅训示形神俱齿咩？一样嘅嘢嚟噶咋？ 我话我哋今日仍然系喺创世嘅第六日里面，你以为我夸张啊？